所以那是非常紧张的。那么刚好那个考当地的人呢，就搬了石头，就把那个路挡住了。挡住了以后呢，我们那个向导就是从英国来的，用很勇敢，他居然敢把那个石头打开。那把这个石头拿开，我们就想着后面一定会枪声大作的，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这个很紧张嘛，很紧张的局面，对不对？但是感谢主，我们终于呢到了这个爱城这个地方。一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你才发现说，果然就像我们那天地图所说的。我们好不好把地图再拿出来看一下？就是大家给大家看的地图第一张，那是很重要的。那现在呢，我们当然不可能，我们说过哈，这个到爱城到伯特利，如果从耶利哥上去的话，那一个是雅各谷，就是 Wadi Makuk， Wadi Makuk 就是亚伯拉，就是约书亚大拉拉的带着全军，带着全军往前走，要把那个爱城呢，从爱城的人从洞里面洗，是把他引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那当然呢，这个谁呢？这个什么？当然呢，他们派3万军队呢，就是走后下面南边那个叫 Wadi Swanit， 从那里，然后慢慢也可以到那个地方去。好，我们这一次安排的时候呢，我们就坚持说，我们一定要坐车子。当然，我们不可能走上去啊，年轻人可以这样做，但是我们坐车子。我们果然就后来我们发现，那果然有一条公路，不过要弯来弯去，弯来弯去。那不过有一个好处，就是从那里我们才可以就知道说，你真的从耶利哥真到爱城里面，真的崎岖几句的过程很清楚。所以事实上呢，后来我们开车呢所走的路呢，就是那个3万军队所走啊，伏兵所走的路，一模一样的路，一模一样的路。然后呢，终于呢，我们就到了爱了。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站在考古区的时候，你看见吗？前面有一个谷，就是雅各谷。那雅各谷的对面呢，一定有个山头，果然有个山头。那么很明显，你可以想象到呢，所有约书亚的军队就在那个对面那个山头上。那么跟以色列人就隔了一条谷。你去读圣经，去读这个约书亚记，上面明明讲隔了一条谷是没有错的，明白吗？那么好的，这个伏兵呢在哪里？伏兵一定沿着我们上去那条路一直慢慢往上走的，刚好摆在哪里呢？刚刚这个好在爱跟伯特利的中间。所以现在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盼望就是说，希望我们在人面前蒙恩，我们终于亲眼能看见爱城，能看见考古学家他们所发现的。那平常只有他们可以去，我们是不能去的。但是现在呢，我们希望说，我们起码能到附近看看。我们也许不进去搅扰他们的考古区，因为很多东西很重要的。但是起码我们那个地势很重要。我们要证明说神的话是一点都没有错的。果然呢，你知道从那里上来，然后这个敌人怎么从后边，怎么有伏兵，所以果然呢，我们就站在什么地方，就站在爱城的地方。好，我想下面给大家看几个投影片。那我不知道这个果效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们试试看。是第二个，就是不是这张，这是第三02。不是，这还是第二个，第三个。对，应该是这个，对。大家看啊，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就刚才那个是对的，刚才第二是对的。刚才是对的，好，这刚才这个是对的，对的，刚才这个对的，好，现在大家看得见我的这个哈 ，OK， 好，那么你看呢，如果从耶利哥到爱的话，你看要经过这样的路，是不是？这个是崎岖难行的，这个如果你真的从前面走，就是真的从。约书亚真的从正门走的话，那我们不是，我们坐着车呢，从这边绕过去，不过一模一样的，有照片为证，你可以看得出来。等到你真的从这边走的时候，那现在如果今天大家远看看不清楚了，如果近看的话，你就知道那条路是就是非常非常崎岖的，那就是我们沿着后面一直要到爱这个地方来。好，下面一个，等一下，
好，
那么这里呢，大家看啊，等等，这是伯特利，这是爱。你看伯特利跟爱中间有一个谷，这个谷就是我们上来偷偷我们上来的谷，也就是我们这个地图上面的下面那条谷，也这样一直上来的。那这刚好是把这个伯特利跟爱把它切掉的，明白吗？好了，那这里也有一个谷，这个谷就是雅各谷，就是约书亚从上面过来。好，我再说一下 OK， 那约书亚从这里上来以后呢，现在你知道吗，考古学你到了那里以后，你知道这里有个山坡，有个山头，很重要的山头，有一个山头你才能有阵地嘛，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城北的全军都在这里，这个叫 Jebel 就是表示有一座小山，这个是山谷，这个是山谷，所以刚好考古区呢就在这里，我们有幸呢就能站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几乎等于是最高的地方了，你明白吗？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伏兵呢应该就在这个跟中国就在这个谷这个里面，那么所以呢我们有机会往前面看这个谷，后面参观这个谷，所以你就看到的的确确有这么个地方，那么果然呢你知道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经历到底这个迦南地到底有多高。Next， 下面一个，下面一个，好，下面一个好。那你看哈，你如果看那个整个的地形的话，很清楚的，等一下哈，我把这个。OK， 我用我自己的啊。好，那么大家看，这个是远山照下去，你看爱城的遗址呢在这里，明白吗？那我们说呢，我们走的那个路，或者说伏兵走的十三谷这样上来的，然后呢也那么这个谁呢，约书亚他们从这样过来的，你看到吗？很清楚的，所以敌人在对面这个山头上。那现在如果你站在那个山头上，刚才我所说山头上往前看，那么这个整个就是现在的谷址遗址，意思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你现在是往前看是看爱城的话，那当然现在是废墟了，那你所在的位置现在我们就站在那个山头上，那照下去是这样的情形。好，那么考古学家告诉我们那个时候的城门大概这个样子，那这个就是考古区了，考古区你就看见这里面有很多，我们细节我们不去说它了啊。好，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呢，他站这个考古墙的，就是什么？那个就是整个城的西墙，整个的废墟都很找得到。那么这个也是西墙，你看到西墙的遗迹。好，那现在这个两个人坐的地方是南墙楼塔，还有个楼塔剩下的遗迹啊，所以你看见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所以呢如果大家仔细去看那个考古区应该这个样子，那如果今天大家有机会你能多花很多时间，你可以花很多时间就在那个考古区里。那么这个是后来的，你知道吗？后来因为你知道爱神也后来说以色列民居的一个遗迹，那是四世纪时代的，那这也是四世纪时代的。好，是了，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所以弟兄姊妹就知道说，现在我们灯可以亮了。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回到第九章，因为前面呢我们都还很清楚。不过有一件事要记得哈，它有连贯性，你后面看为什么最后在基变的战役，约书亚的长日，你看见约书亚能够打一个很漂亮的胜仗，那原因就是跟这一次的实习有关系。所以表面上呢，你看见他不过是经历了迦南地有多高高度等等等等，你看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那么你知道每一次顺服的结果，你就发现你会学到从前你没有学过的。意思就是说，将来如果怎么对付在基变战役里面怎么打胜仗，那个秘诀呢，你可以从这个战役里面学个教训。所以圣经里面有说的有没有说的，所以我们等到再往下看的时候，我想应该就非常清楚了。那么我们到了第九章，你知道说等到这些约旦河西住在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一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你看现在整个迦南地都与以色列人为敌。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听说什么呢？他们听说，第一，你知道他们在哪里过节，能够在基变，能够在示剑过节。所以意思就是说，哪里有过节，哪里就有神的同在，哪里就有约柜。他们老早听说了，就是因为约柜率领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也听说了，就是因为约柜在前面打前锋，所以呢耶利哥城就倒塌了。所以他们认识，他们知道神的同在，约柜所代表神的同在，代表那个创造宇宙的神。想想看，如果他们都圣人，不必怕神；如果他们是罪人，他们就要怕神。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他们看见的不是以色列人过来，他们看见的是神的手伸到他们中间来，要审判他们。如果他们没有罪，他不必怕，不必担心。但如果现在看见神在那儿动了手，神在那儿要行审判的手，弟兄姊妹，难怪他们吓得魂不附体，难怪到这个时候他们知道说这是他们进入末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只要爱城一定杀得片甲不留。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不管到哪个城，如果这个城你要么就投降，投降也没有用，因为这是神审判的时候，不要忘记啊！因为神已经容忍了400年，现在是到了亚摩利人他们罪恶已满盈的时候，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好人，只有神知道他们是坏人，只知道他们是罪人，他们自己也知道他们是罪人，所以他们害怕的理由，所以他们很怕的理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们只要听说神的约柜在那个中间一摆，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如果神的约柜在约旦河里面一停，约旦河水就分开了。那么现在很明显的，等到约柜在那里一摆，那个重要的宣誓性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很清楚了，明白吗？到底有多少军事意义是另外一件事，那个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要紧在这里，就是整个的问题就是属灵的问题，明白吗？现在神要借着约书亚来审判他们，这点要记得。所以神对以色列，神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弟兄姊妹，每次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也许我们不大懂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但现在如果你知道说亚摩利人他们罪恶满盈，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的末日来。他们自己知道他们现在是慢慢慢慢往下走了。有一个人听说是从帝国大厦102楼就掉下来，掉到40几层的时候，人家问他你感觉怎么样，他说我还好。你知道吗？很多人今天都觉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已经从102层慢慢就往一个地方走，他自己知道所有犯罪的人里面都清楚的，他知道这条路是灭亡的，他知道这条路是死亡的路，没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和以色列人没有妥协的余地。你只要神审判的时候临到你的时候，那一定是死的。没有，你看见没有？没有一个结果，除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有畸变人才有这个才发生这个故事，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那个时候整个的事情的紧迫性，我们不会觉得为什么畸变人会做这些事情。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的。那么要记得那个在五旬节那天，我们姑且是五旬节好吧，这是为着说话方便的缘故。那么就当以色列人他们全部聚在世界，然后六个支派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六个支派站在基利山宣布祝福，然后呢以赛亚然后约书亚呢宣读那个律法书。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不一样，现在不光是亚伯拉罕那个祭坛不是了，现在你看见是什么，是约柜，然后在约柜旁边乃是律法书，你看见一切都成了，一切都完成了。所以现在大家要记得在这个时候呢，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同在。那如果神的同在是借着这样来表现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不知不觉的就把整个的中央山脉分成两段，明白吗？所以后来为什么两方联盟要起来攻打畸变人，他们觉得因为畸变在那里的缘故，结果怎么样，叫他们和其他的弟兄们分开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今天约柜在哪里，哪里就一分为二。所以这个就已经奠定了什么，打胜战的基础。所以整个迦南美地怎么会得到的，怎么会胜利的，不要忘记你怎么解释耶利哥城，你就要看约柜怎么放在约旦河。那你怎么解释后面的故事，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你约柜怎么就摆在整个中央的山脉。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如果约柜摆在那里，那什么意思，就表示神的同在。那如果神的同在在那里，那不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因为那是最高最高的地方，很明显的。那么结果你就发现说，圣经里面讲到第一次征战，讲到畸变战役的时候是在哪里打的，不是在山谷打的，是在山上打的，那个高度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地方高。所以现在你不只有什么，不只有以赛以弗所说前面所说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你有第六章，你看我们今天乃是与空中恶魔征战。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征战的地方在哪，征战的地方就在那个属天的地位上。所以请我们记得，今天如果我们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一面来讲是我们属灵高度，有属灵一定属灵高度，但这个时候也是我们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经历属灵的征战。那么意思就是说，今天你只要把约柜站在那里，只要这些人到那里一庆宣读书或者庆祝整个的逾越节，弟兄姊妹，这就宣告什么，宣告说他们的地位，就是地位来讲他们已经是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不光有地位，根据这个地位下面应该怎么样，就会有那个经历。那个经历是什么，那经历就是说怎么样在天上，你看征战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征战是在天上的，所以下面我们看见那个征战在哪里呢，都是在最高的地方，明白吗？所以那个整个的高度，整个的畸变，这个高度就是圣经里所说的天上。所以很自然的，你看见约书亚记就解释了以弗所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约书亚记是旧约的以弗所书。好，那现在呢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因为下面讲的畸变人，那畸变人呢是这里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所以很明显的是畸变人呢是西魏人。那么现在有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到底约书亚那个时候啊，这个迦南人是怎么一回事。我们说过了，住在海边的统称叫迦南人，住在山地的统称叫亚摩利人，然后里面当然有一些的变化，比方说西魏人呢，还有比利洗人，还有耶布斯人，这个有他的变化，那个我们不去说他。但总的来说，你看圣经总是用亚摩利人来代表在山地里面的迦南人，那么迦南人呢就是在海边的亚摩利人，他们是同样的一种人种，他们拜同样的一个偶像，他们有同样的一个文化，他们有同样的一个 一个血液血他们同有流同样的血，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整个的迦南人。不过呢，我们要记得，当你读到第十二章的十几章，当你读到第十二章，讲到约旦河西呢，最后你看约书亚击败了31个王。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王呢？这就叫你想起希腊的故事。因为在希腊，你知道今天希腊爱琴半岛有六千个岛，所以你就知道6000个，有的有人住，有人没有人住，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希腊是一个城就是一个邦，一个城就是一个邦，所谓叫 city state， 一个 city 就是个 state。 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后来那个整个希腊的情形，就是一个城一个邦，一个城一个邦。所以希伯伦有一个王，所以然后拉吉有个王，然后呢多尔有个王，然后德撒有个王，所以一共有多少个王呢？有31个王。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这个迦南人他们是割据的局面，是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就割据，所以每一个城就割据成一块，就成为一个邦，所以的确就像希腊那个时候那个城邦的情形。好，那么这西魏人他们从哪里来呢？西魏人如果你仔细去看，去读后面的圣经，你知道了这个西魏人原来呢，你就要往北去，不是有黑门山吗？黑门山后面就黎巴嫩山脉那一带，那么西魏人是从后山过来的，所以严格说来他们没有撒谎，他们的确是从远方来的，明白？不过这是白谎，这是明明把别人误导了。其实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慢慢地迁移到什么地方？迁移到中央山脉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刚好有4座城，这个4座城呢，不要忘记东东是他们的城。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第9章第16节，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地过了3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3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费拉、比路、基列亚。好，这3个地方有4个我们比较3个比较熟悉，那这4个呢，实在说来都是在基遍附近的3个，都是4座城。所以后来你知道这个基遍盘踞的地方，就是后来我们知道分给便雅悯支派所得为地业的地方，大概是这样的地方。但是呢，因为他们一个城就是一个王，一个城就是一个区，但是在这个4个里面有个都城，有个大城，所以圣经说基遍是大城，而且又是都城。那都城表示它一定是首都了，所以很清楚这个西魏这个时候它有个很小的王国，这个王国呢是以基遍来做什么呢？来做都城的，又是最大的城。那么他所在的地方是很重要的，他其实离开耶路撒冷呢只有6英里。我们去过基遍，你从基遍严格说你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没有不稀奇的，一点都不稀，所以很近很近。所以大家现在可以想象得到，如果耶路撒冷为首的军事联盟他们听说基遍人和以色列人和好，那是什么意思？那就很明显的，本来呢是什么呢？本来是这个约柜是象征性的，摆在整个中央山脉的这个中央，代表什么？代表说你看见，这就宣示说后来你看见以色列能打胜仗，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就好像今天如果你要追根究底，要知道这个耶利哥城怎么拿下来，你要知道以色列人怎么过约旦河的，能力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的能力是借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对付我们的己，把我们的己埋在里面，然后不再是我们，乃在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能力都是从那里来的。所以明白吗？那同样的一件事情，后来他们打仗很清楚的，当约柜在那一摆，很清楚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这就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如果这是神的同在的话，没有人能够抵挡，没有一个人能抵挡。但是现在如果听说这个敌人能够把一个旗子摆在中央，那个就是基遍。 所以如果本来我们从南到北是一气呵成的，但是现在呢，就在最中央那一块居然能通敌，居然和敌人可以一起这个他们一生一起来的，那么弟兄姊妹，难怪他们最后就决定说，这个南边的五个王联盟，那就是南方的联盟，是以耶路撒冷的王来为元首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来讨伐什么？讨伐畸变，因为只有把畸变拿下来，才能把那条路打通的。否则的话，你看见吗？南北就完全分掉了。本来南北是一气的，所以什么时候如果他们实在说了，他们已经分成31个国，31个不同的国了嘛。所以本来就是很松弛，关系就是很松弛的，所以现在完全靠联盟。但是起码北方联盟跟南方联盟根本是一气呵成的。结果现在呢，如果畸变在中间一摆，当然这个局势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紧张。好，我想我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稍微休息一下。